终极之问，万象本源。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向死而生的生命有何意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死后，我们将去往何方？这世界是怎么形成的？谁创造了这世上的一切？等等，等等。毋庸置疑，这些问题是每个活着的人都会面对的。在夜深人静时，在寂寞孤独处，在生死病痛前，在大起大落后，身心里的这些疑问往往会猛地冒出来，让我们迷惑，让我们困扰。当然，就像有人热爱美食，有人热爱华服，有人热爱艺文，有人热爱和声，有人什么都不屑，只痴迷电游、赌博、迷幻剂一样，人的秉性各个不同，上述困扰迷惑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偶尔冒出来骚扰一下，肆虐一下，随即风过无痕，一切如常。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困扰这迷惑却是如鲠在喉，不解不快，他们终其一生都被他萦绕牵引，念兹在兹，或者耗费一生思索寻觅，试图找到答案，如哲学家，或者花费一生付诸实践，试图创造答案，如艺术家。当然还有宗教。世人常常认定宗教是无解之解，是古人无奈之余、恐惧之际创造出来慰藉人生的。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正确的宗教之所以这样说，是确有邪教存在，是对宇宙生命实相不同程度的察觉与了悟，是对形而上存在及其与形而下世界关系的发现与揭示。可惜在形而下世界及现象界浸淫愈久的人们，愈发无法领会，无力理解其中的奥妙与智慧。好在现代科学，如量子物理学、生物中心论等，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科学，而不愿意相信其他。所以，最差的结果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等待科学的提升。当科学能够完全证明人类先贤圣哲非凡卓越的体认力与洞察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形而上存在，或约有向时空背后的无相本源的发现时，真相还是有望彰显，并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认知的。现在，我们只希望您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拒绝，不排斥，不妄下结论，跟着我们把先贤圣哲所揭示的生命奥秘领略一番。至少，您可以借此了解，这世界远不只是我们所想象所知晓的，这世界另有真相。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是应该承认，多数人对此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意，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难怪，佛祖和迦叶无言中交流的是一个关于宇宙生命的天大奥秘。这奥秘无法完全用文字描述，语言传递，所谓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前辈们这么说并非故弄玄虚，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的的确确，这奥秘需亲见亲证才能真正获悉，完全了知。所有试图通过语言揭示、阐述、传递此奥秘的努力，都似乎注定只会是伟大而美丽的努力。或者换句话说，这努力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接受者的根基与实践。这是因为，首先语言无法完全准确贴切地描述它、指称它，其次这描述、指称即使尽可能地贴近贴切了，到了接受者那里，由于未曾亲历，毫无体会，只能开动人智，运用常识思索推敲，想象类比，结果必然是动念即乖，离题万里。这就是为什么经论里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而修行前辈则常常慨叹人智无法揣摩佛智了。这无法完全用语言描述的究竟是什么？或者更准确说，这无法完全用语言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本期人类对于它的探寻洞悉究竟有多广多深，让我们从纵横两个方面大致梳理一下。根据奥义书记载，印度的先贤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就有发现了。如歌者奥义就曾这样咏叹：唯此猿人，视诸一切，既属过去，亦为未来。唯此猿人，不死之主，享受牺牲，升华物外。如拇指般大小的神我注意，此处的神是神识的神， 并非造物主意义上的神，像是无烟的火，它是我们过去和未来的主宰，它是我们今天的主宰，也是我们明天的主宰。见到此者不见死，不见疾病与痛苦，见到此者见一切，于一切中得一切。物之神明以此神同上述，粉碎众桎梏，由灭除烦恼，断绝生与死。彼时难得见，隐藏不显现，坐在秘密地，住于深远处。即修内瑜伽，智者悟之彼，亲见此神明，舍离苦与忧。显然，古印度的先贤曾经借由内瑜伽修行，洞悉了人类的本源，生命的奥秘。他们把这个本源描述为原人、神我，而且深知至心一处，修行正道能够获得人生大解脱。所以，当时上层社会的有志青年，18岁后都乐于离开喧闹的俗世，出家去森林苦修，希望借由内瑜伽或苦行，能亲见原人、神我，获得人生的解脱与自在。而公元前589年，悉达多太子经过6年苦行后，重新调整身心，在菩提树下坐禅，7日后成道，发出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的著名慨叹，并说：“我当教彼众生觉悟圣道，悉令永离妄想，颠倒垢缚。”从此，佛陀开始了他游历四方广转法轮的弘法生涯，将那惊人的生命奥秘广为传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用真如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7，法同等如如真如。其生性即如法，若是真实，非如不可得，一切非如法，等住于如中，觉了是如已，无过无功德。不思一光菩萨所说经，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42章经，世间言说故，有死有生，死者未根坏，生者心诸根起，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圣蛮经，法界不生不灭，其法界无染无净，其法界无浊无乱，其法界中无可灭者，亦无生者。如幻化人所作处是世间处，世间者但有名字，无实物可见，说名世间行，如是一相，所谓无相。入法界体性经，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等是如来觉证，所谓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取不舍，非因非缘，如是等法如来觉证。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法尔如是，诸法如意真如之所显意，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诸佛众生共一法身。上述义理反复出现在大乘佛法的经论里，以为佛教国家人民所熟悉，虽然未必完全理解。真如、灵觉、法性、实际、如来藏、如来智慧德相，以及其他经论里表述的妙明真心、本来面目、佛性、自性、一真法界等等，指称的都是同一个事物，这事物事关生命奥秘、宇宙真相，非亲历亲证，无法彻解。慈悲的佛陀为拔众苦，不可为而为之，难言说仍说之，一生传法几乎再再宣示。无相、无生、无别的真如、投影、幻化出具象、个别、生生灭灭的众生客观幻化，非有心为之，恰如水中月之于天上月。众生皆具身、识、如、灵觉，却以灵隐实行的方式，依业力阿赖耶识，并在意识的配合下，解读、执持、演绎，发挥出山河大地、花鸟虫鱼、刀光剑影、卿卿我我。此案分离的个体及其所在，万物万有生形并茂，活色生香，起起落落，生生灭灭，周而复始。彼岸万千同体的真常实际， 无色身，无意识，无作为，无差别，无万象，无万法，只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如如不动的本觉真如，亦称一真法界。它只有一，没有二，只有平等，没有分别，只是广大如虚空，辽寂如旷野，无声无秀，无动无摇，无起无坐，无生无灭，无修无证，无智无德。足以惊掉世人下巴的是，这无相无别，无生无灭，万千同体的本源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这些有相有别，生生灭灭，单打独斗的众生，原来是水中月，镜中像，虚幻而不实。反过来说，真正的存有灵觉是不死的，永在的。生生死死是假象，是灵觉幻化出众生后，众生的意识所做的一个个立体大梦而已。这其中的重点是，众生的身相是幻象，众生的意识是幻身里的幻识。但幻身幻识背后有灵觉，或称真常自性，本觉真如。人类若实证到这个真常自性，本觉真如，人类就会从大梦中醒来，就不会再像放电影似的不断释放演绎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连串错觉了。如此深邃、如此惊世骇俗的真相，当然无法指望人们闻以信解，但是难信难解不等于无人能治、无人能解。释迦文佛早就知道东土的华夏民族有慧根、出圣贤，故预言佛法将东迁，大兴于彼土。同样是公元前六世纪，天竺以东的中国正值春秋时期，一位后来被称为老子的圣人正悟成道，写下了名播四海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有玄，众妙之门。道之为物，为恍为惚，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杳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无所以有大患者，唯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证的实相的老子，把他所证到的那个真正存在明知为道，描述他是为恍为惚，呼吸恍兮，明是宇宙万有是道所化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道是什么呢？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接下来老子讲无为，讲复命，倡导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无为而治。为何应无为？因为真正的存在道是静，是无为，是无生无灭，所以老子认为人应该跟他相应，无为复命，持续守静，回归本源，甚至修治无身。这当然是指下一生不再受行有身，但为达目标，此生即应尽量无为，一心修静。从道德经的这些阐述可知，老子是亲证本体洞悉本源的，只是他表达的比较含蓄，比较文学，后人因为没有实证，无法真解，争相把它解释成各种人智所能理解的意思。而其后道家的修行人，因为是实修实证的，显然有人证到实相了，所以后面道家的修行典籍里记载了不少关于生命本源的描述，他们用的名相是元神。这个元神跟印度先贤发现的元人、神我、佛家揭示的真如、灵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在道家的语系里，元神与彼岸是整体一如的，明知为道，投射到此岸化现出各自具象的个体生命，在个体里称为元神。请注意，这个神仍然是神识的神，而非造物主意义上的神。梁武帝时代的傅大士写过一记，重述了东方悟道者的正境，值得记录在案。有物先天地，无形且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这个先天地而存在的物，是无形无相，无生无秀，清净无为，如如不动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在永在的，是即分别寓于每个个体又万千同体，一切即一的。它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不虚时间，不占空间。你可以称它是心，宇宙之心，众生之灵，如佛家的三界为心，称它是道，如道家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称它是上帝的意志，如基督教，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总之，它是三界众生的本源，天地万象的肇始，我们这个有声有色，貌似真实的世界，原来只是它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投影。换句话说，那个无相的真如是本质，我们这个有相的世间是现象，那个无形的灵觉是真正存在，我们这个有形的肉身是虚幻存在。这是此时期东方智者的惊人发现。而西方一向讲究理性逻辑严密的西人，这个时期是否仍然得益于人智的调清缕析，而对实相懵懂无觉呢？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在南意大利的艾利亚城邦诞生了以瑟诺芬尼、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哲学学派——艾利亚学派。此学派的祖师瑟诺芬尼宣称，真正的神只有一个，他无论在容貌上或思想上都不像凡人，是一个完全没有形体的神，并且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他是全视、全知、全听的，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的思想力左右一切，不生不灭，永恒存在，既是个体又是全体，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显然，瑟诺芬尼的神虽无形体，却有神格，有思想心灵。他的学生巴门尼德则有更深入的发现，他看清了真理之道和意见之道的巨大差异，这差异的本质是真与伪之别。他认定感官是骗人的，意见是虚妄的，并把大量可感觉的事物视为单纯的幻觉。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一，一是无限的，不可分的。它并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因为根本没有对立面，对立只是幻觉。而且它不是产生出来的，所以也不会消灭。完整、唯一、不动、无限。没有过去和未来，因为它整个在现在，作为完整、统一、联系的连续的东西，这件事是无法言说和不可思议的。存在物也不可分，因为它的各个部分都是完全同样的。虽然巴门尼德很接近真相了，但是可惜，他也尚存局限。他把那真正存在的一理解为有形的、占有空间的，存在物各方面都是锁闭的，很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方面距离都相等。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是，巴门尼德获悉的真正存在没有神格，而且具有不可毁灭性。可以说，迄今为止，从本期人类的文字记载看，瑟诺芬尼和巴门尼德是已知的最早捕捉到生命真相、宇宙本源的西方智者。瑟诺芬尼如何获悉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史料记载。而巴门尼德则自述是在梦中获得女神的详细启示。或许正是由于他们不像东方的圣者是经由禅定内正法性而知之，故所捕捉到的真相不够清晰，尚有欠缺，色是所视仍存神格，八是则误认有形，然而从他们所描述的不生不灭永恒存在，既是个体又是全体，完整唯一，不动无限，没有过去和未来，整个在现在，永远是同一的，居留在自身之内等等，可知他们已经隐约感知真相，碰触本源了。而他们的传人苏格拉底又经由弟子柏拉图以洞穴喻的形式复述了这一发现。一群从未见过他人也未见过真实世界的囚犯被关在一个洞穴里，他们都被紧紧捆绑，头部与身体完全无法转动，只能永远背对着洞口。他们看不到，甚至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出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远处燃烧着篝火。有人在他们背后来回穿梭，搬运着不同的物体，其中一些搬运者相互交谈着。 由于囚犯面对洞穴墙壁，那些来回移动的物体在墙上投射的影像被他们当作会移动的影子。当有人说话时，洞壁上的回声就如同那些影子自己在说话。因此，囚犯们以为那些影子会说话。他们把这些影像当作生物，把所有发生的事情理解为这些生物的行为。墙上演绎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真相，都是事实。他们从这些影子中研发出一整套学问，试图从他们的出场和动作中找出一系列规律，并且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时，如果给一名囚犯松绑，让他站起来，转身向背后望去，看到每日所见影像的原型，他是否会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如果让松绑的囚徒穿过通道走出洞口，来到明亮的地面，他会否刹那间神志错乱？因为璀璨的阳光使他眩晕，广袤的空间使他震撼。当然，随着逐渐适应，他终于看清了外面真实的事物，明白了世界的真相。如果他返回洞穴，试图向难友们说明，墙上那影影绰绰的影子并非真实，有一条通道可以走到出口，走向光明，他的难友会有什么反应？由于经年累月的认假作真，他们很大的概率会哄堂大笑，会坚信这个描述真相的人神经错乱了，所述完全异想天开，一派胡言。而在得意大笑之余，他们会言之凿凿地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著名的洞穴域同样被后世的多数学者、教授、哲学家、聪明人广泛误读，他们把它曲解成人智所能理解的种种囚徒困境，在教师论坛大讲特讲，在书本杂志大书特书，而对它深邃的本真含义无视无感无知无觉。行文至此，只能奉上一声长叹了。我们深知，本文苦心孤诣展示的生命实相，很大概率也会是这个结果哭脸。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的感叹言犹在耳，唯愿忍俊不禁的诸君哄笑之前能够稍稍沉吟，略作思索。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始的终极之问，并依先贤圣哲的惊人发现给出答案。我们从一真法界来，我们是无相本源的投影，我们被动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处乃镜像世界，我们的形体是幻象，我们所见所感一皆幻象，虽然我们的感官传递给我们的完全相反。但是与月在天上，影现众水略有不同的是，我们的真心真如也随着这投射蕴含在幻身里了。只是它藏得很深，如金在矿，不经陶冶，秘而不显。若不经由陶冶，让金显现，即经由修行让真如现前，从而破幻正真，超出有相幻界，我们将一世世的被动受刑，拖着沉重的肉身，一次次的领受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甚至有很大的概率因无名造恶而堕入三恶趣，难有出期。趁着今世得人身，闻实相，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弃幻即真，借假修真，持虚守静，与道相应，直至真正的存有显现，沉沉大梦骤醒。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广行六度，累世精进修行，彻底告别患有三界的无限轮回，最终成就无相真身、法身、佛身，回归真常彼岸，不生不灭，自在永在。弄清这生命真相，明白此真正要务，并付之实践，我们被动受刑的生命顿时有了价值，也从此我们的存在真正有了意义。